中国官媒11月30号公布了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去世的消息。对于这名8964后被火速提拔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红色工程师，各方如何评价？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做了深度报道，请听本台记者陆阳对平凡的连线采访。
那江泽民呢，在中国这个政坛最高舞台上的这个聚光灯下活跃了这个将近16年。那对于江的功过是非，专家学者是如何评价的？平凡，
江泽民呢最后终于谢幕了。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博士呢，他评价江泽民说，
共产党政权的维持者，作为一个大腐败者啊，作为一个镇压的这个，他对这个中国民众的要求一定进行愚弄，一定进行镇压。今天呢，很多人记住江泽民呢，就是看到了1990年代江泽民时期呢，中国经济它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
著名的这个中国事务专家胡平说，
他是49年中共建政呢以来第一个和平交出最高权力的人。
著名的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评价说，
他作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这个执行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经济方面，他使中国呢摆脱了六四以后那个受制裁的这个状况，他对共产党来说是个救命恩人，但是对于这个老百姓来说，对于民主来说，他还是一个共产党。
著名的中国民运人士徐文丽说，
江泽民从中国共产党，仅仅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他的历史地位从目前来看应该是高于胡锦涛，也高于习近平。
那江泽民时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时期，在他当政的这个期间，中国于2000年的这个5月获得了美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那第二年在2001年呢，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些都为中国进入巨大的美国和西方市场，融入全球化，创造了关键性的条件和环境。但是与之而来的呢，是中国官场泛滥成灾的腐败。无官不贪的说法便始于江泽民时期。专家学者是怎么分析始于江泽民时期的无官不贪风气呢？平凡，
对于这个问题呢，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博士呢，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啊，他是这样说的：
在江泽民的时期呢，我们看到，那么中共的政权呢，中共的官员呢，这个腐败是非常的严重，整个的中共的这样一个党政精英，这个大面积的极其严重的腐败，那么是从1990年代中期呢蔓延开来的。这个呢，我想呢，也是因为他要收买这个共产党的精英。
中国事务专家胡平指出，在这个六四之前啊，中共的这个腐败的程度呢还比较低，但是呢已经出现了当时叫做所谓的这个价格双轨制，也就是官商结合，所谓的官倒，官商就出来了，那么引起了中国民众的这个广泛不满，这也是八九民运规模那么大，得到一般老百姓支持的很重要这个因素。六四之后呢，中共呢曾经一度考虑过要反腐败，甚至解散了邓小平儿子这个邓朴方的康华公司。这胡平说呢，当时中国呢流行了两句话，一句呢是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另外一句话呢就是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因为允许腐败呢，所以使经济改革呢比较顺利。胡平呢是这么说的，
经济上都成改革派了，因为那些官大小官都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所以这个当时呢，也就是腐败在当年的中共对中国政权来说，政治上起到了维护，就帮助维持一党专制的作用，在经济上呢起到了这个深化改革作用。
那江泽民时代美中关系虽然有摩擦，但是呢似乎是并没有影响两国关系发生实质性的进展。平凡，
是的，陆阳，江泽民当政的时期呢，美中关系呢经历过多次这个紧张时刻，比方说哈，1996年3月台湾举行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在这个前夕呢，中国呢为了恫吓台湾干预选举呢，举行了大规模这个军事演习，并且呢向台湾附近海域呢发射了导弹。美国呢随即呢就出动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湾海峡附近，形成对中国的这个威慑。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呢遭到美军的这个飞机轰炸。那么2001年的4月，一架美军的这个侦察机呢在海南岛附近呢和这个前来驱赶的中国军机呢就相撞，中国 军机呢就机毁人亡，美军这个侦察机呢也受伤了，但是呢没有坠落，它就迫降到海南岛上面。然而呢，这些事件最后其实都没有影响美中关系的实质性发展。江泽民呢先后两次正式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这个小布什呢也先后都访问了中国。吴公光博士说，
在江泽民时代呢，可以既有冲突又有合作，那么既有握手言欢，那么又有剑拔弩张，这个既有像第三次台海危机，这个96年台海危机，那么也有呢就是说互相拥抱，这个一起闷声发大财。
在这个江泽民的时期呢，他不仅停止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呢加强了对异议人士的这个镇压和迫害频繁，请你在这些方面介绍一下。
好的，陆阳，在江泽民时期呢，影响广泛和久远的一项镇压呢就是查禁，据说当年有上亿练功者的这个法轮功。吴国光博士呢这么说，
比如说这个对法轮功的镇压啊，这个对这个舆论的控制啊，都发展出来一套的东西。那么这个政治镇压呢，我想也是使得中美关系出现冲突的这样一个本质的因素。政治镇压主要是指国内，但是呢它和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个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垄断的地位，这个东西是直接相关的。那么中国共产党要维护自己在中国的权力垄断的地位，当然就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民主制度自由的这样一些价值非常的抵触。那个当然呢就会发生这样一个中美在对外关系上，在安全问题上等等有冲突。
国事务专家胡平说，
这样法轮功毫无疑问是他在当政时间做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决定，也是后果最严重的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呢是跟他个人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中共的高层，你像朱镕基这些都并不赞成他这么做，所以这是他使他纯粹是个人的一种决定，这个成分很大。而这件事情呢造成的后果并不要说对法轮功本身的镇压，而且呢他也使得这个江泽民他自己朝着强硬路线这方面就走得更远。
那平凡，在你的文章中提到了江泽民时期中国和美国之间有过几次高调的这个人质外交，那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其中一次著名的这个人质外交呢，就是北京西单民主墙的这个魏京生。在1978年呢，一些人呢在北京西单呢贴出带有不同政见的大字报，被称为西单民主墙运动。魏京生呢积极参与，最著名的呢他是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做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他。他提出来中国人民要现代化，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现代化。在1979年3月25号呢，魏京生又贴出一张大字报，这个标题呢是说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他在这个大字报里边呢，他直接的抨击了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说他是独裁者。据说呢邓小平因此呢被激怒了，两天之后魏京生就被逮捕了，而且呢后来是以反革命罪，当时还有这个反革命罪了，现在叫煽颠罪了，就以这个罪行呢判他，就判魏京生的15年徒刑。在这个1993年9月14号北京为了争取主办2000年的这个夏季奥运会呢，就把魏京生呢提前就释放了所谓的假释。魏京生呢就说，
第一次93年假释呢是为了争取奥运，据说是政治局常委开会，大家决定还是要放了魏京生，不然的话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太大，他们那时候争取办奥运嘛，所以后来委托江泽民去找邓小平，跟邓小平谈判，最后邓小平同意了，所以才把我假释出来。
1994年4月呢，魏京生呢再次被捕入狱，并且呢被判刑14年。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呢准备在这个98年6月呢访华，在这个之前呢克林顿政府呢就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魏京生。江泽民时期呢美中之间的另一次高调的这个人质外交呢，是中国民主党创始人徐文丽被流放到美国。徐文丽呢也是1978年北京西单民主墙的重要参与者，当时呢他主编了一个杂志叫做四五论坛。他呢先后两次被捕，第一次呢是1981年4月，在这个第二年呢被判刑15年，跟这个魏京生第一次被判刑是一样的了。1993年5月呢他也被假释了， 第二次被捕呢是1998年11月30号，在这个之前呢，徐文丽等人呢于同年11月建立了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这一次呢他被判了13年。在这个2002年12月24号，徐文丽服刑了4年之后呢，中国就以这个保外就医的这个名义把这个徐文丽呢就流放到美国了。徐文丽呢说
判了13年徒刑，4年左右就被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来到了美国。我当然不认为我的释放就说明中国人权状况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呢跟上一次一样，我在为中国的最后不待遇被释放的那个情况有点类似。这次的话就让中共的这个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得到了最高的外交礼遇，就由于江泽民的好虚荣让我得以比较提前的释放来到了美国。但是对于民主事业有多大的贡献我谈不上，只是说作为我个人和我的家庭我获得了自由。
好，那江泽民在2002年卸任中共总书记，到2005年3月卸任国家军委主席这个最后一个官方职务，用了3年的时间。那么看得出呢，江他并不情愿，但是呢却被认为是和平移交权力的第一人。
是的，陆阳，对这个问题呢，这个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博士呢是这样说的。
江泽民呢能够把总书记这个位置和平的这个让出来，这个确实是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呢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江泽民呢实际上就是学了邓小平和平移交最高权力，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对，这个呢是没有持续性的。江泽民和胡锦涛和平的移交了共产党最高党魁的这样一个位置这个作为共产党的政治制度的进化史上来看，这个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这个进步意义呢非常有限。
的确，中共的和平移交权力并没有形成制度，更没有约束力，因此导致习近平可以随意的修改宪法中的国家主席任期条款，可以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中共二十大上打破两届任期的常规得以连任。